这个一年即将结束的时候还能够来到这个贵教会来跟各位分享。首先谢谢你们的邀请，一路开过来呢，因为我以前去Victoria 讲道的时候，他一路开过来，我都很珍惜这段时间，因为难得有一个早上我们可以亲近神。亲近神不一定要来教会，说在开车的时候都觉得非常的感恩，可以跟神有一个很好的交通。今天来这边呢，我想在这个2019年的最后，我本来想说大部分人都出去 vacation 了。就今天看来出席率还不算太差，感谢主，我大部分每年的这个时候其实也都不在 Houston， 那今年因为有点特别的情况，所以刚好我今年还在 Houston， 所以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来过这个年。我今天的内容忘记拿。我不知道各位2019年底你会不会回顾这一年，你有发生什么好事坏事，你有没有回顾一下那其实我今年呢，对我来讲是真的是很特别的一年那我待会会告诉各位为什么我从小就很喜欢看电影我从小就很喜欢看电影特别喜欢看那个西部片。那西部片呢对于我来讲呢，西部片从小是我的父亲呢，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小学一二年级那时候，同学里面那个时候大概很多连电影是什么东西都还不太知道。那我的父亲因为很喜欢看电影，所以常常带我到台北市的西门町我不知道那您从台北来的，那台北西门町有一个很大的戏院叫国宾戏院。国宾戏院，我记得那时候小的时候，只要爸爸说要去看电影，我都指定说那我们去国宾看，因为那是一个很大的荧幕，而且国宾戏院附近有很多很好吃的这个餐饮店，所以每次都说台语说假饭快点酿就是吃完饭了，然后吃完晚饭刚好看那个七点的那一场的电影，所以小时候非常喜欢看电影。小时候看电影呢，这些西部片的其中呢有很多很经典的名片，后来发现都有翻拍。我记得那时候很有名的一部电影叫《好勇气七角龙》，我不知道各位这翻译怎样，《好勇气》的 Magnificent Seven。OK， 那大概几年前呢，美国又翻拍了一次。那这个七个人呢，这些七个不同的角色，后来就变成新的，当然是七个人演。这样的电影翻拍呢，通常剧情呢大部分一样，但是呢场景各方面的选角会有点不同。但今年有一部很特别的电影，对我来讲，这部电影意义重大。我相信这部电影对你也意义重大，就是《Lion King》。那我不知道今年有去看重拍的这部《Lion King》的，请举一下手。只有这么少好，请手举快。有看过1994年版的，请举手。1994的edition。那比较多人看过我今天来呢，待会也会跟各位分享一部电影为什么我今年对我来讲，蓝鲸这部电影为什么这么重要？而且我很愿意在今年底跟各位分享，因为我是1994年受洗的，今年刚好是第25年。1994年的时候，我刚到美国，一年多。我那时候呢，我也去看了《Lion King》的这部电影。我那时候看了《Lion King》，它的内容我很喜欢，很好看。25年之后，我一年级本来就像各位说，我已经看过，而且这个所有的新闻媒体都说新版的《Lion King》不过就是在声音效啊，画面那个特效，那个狮子看起来跟真的狮子一样。待会你们只要没有看的话，我播一段给你们看。看起来跟真的一样，所以你知道那个剧情都一样，连场景每个分镜都一样。其实我的孩子他说他想去看的时候，本来是我说不用去看，爸爸以前看过。这个因缘机会呢，是神很特别的带我进了电影院，跟我的女儿，我的二女儿，一起去看了这
部电影。
但是我今年一个很大的，我在电影院里面，我看到一半的时候，我痛哭流涕，真的痛哭流涕。为什么痛哭流涕？因为我到25年之后，我才看懂了这个电影到底在讲什么。25年前，我刚到美国的时候，《Lion King》，你知道，25年前的1994《Lion King》这部动画片救了迪士尼这个大企业。今天迪士尼的股票150块，活下来而且很旺。各方面的获利都很好，可你知道在1994年的时候，这个公司已经快要倒了。Disney， 因为那时候 Disney World 大家都去玩过了，电影它拍它不停搬很多歌舞片，没有人要看。从高盛开始是救这个公司，因为它拍一个动画片居然大大的成功，虽然大人也要去看这个动画片，所以后来一系列的动画片，什么连木兰都拍了，对吧？有这么多的电影把这个大王国给救起来，所以这一部当中，我说那时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觉得剧情不错，很好看。可是我到今年进去看的《Lion King》，也是神，像好像神拍这部电影给我。然后我回顾这25年来，我成为一个基督徒，我有没有真正在主里面能够成长？我到底真知道神的心意？就是待会我跟各位分享这部《Lion King》这个电影，《Lion King》的电影，这部电影有11个编剧，我上网去查了一下，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是主要编，他整个编剧有11个人，很多人跟他对这个抄袭之作，因为他的剧情抄袭莎士比亚的《王子复仇记》，我们讲这话根本是完全外行。我待会解释给各位听，这部电影我总算看懂，这11个编剧里面，我相信绝大多数一定是基督徒。他们把他的想法放掉，刚刚各位都演唱了非常好的这些年轻人，我一个 quality is really really good， OK？ I'm from a church is more than 1,000 people， but the band is not as your quality， OK？ 你要鼓励一下。他们不但弹奏唱，创作都俱佳。I really like it, I enjoy it。那这个，我刚刚为什么讲这个？就是说呢，这部电影呢，我看到《Lion King》这部电影呢，看到最后的时候呢，我痛哭流涕的原因，是因为这11个编剧呢，我相信他里面很多基督徒，他真的掌握到真的。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这部电影是抄袭之作，是真的在外行。甚至有人说这部电影的内容是抄袭日本手冢治虫的那个大狮王、小狮王啊，在中国翻成森林大帝，就是一只白狮子。因为他的名字啊，那个大狮王叫做金巴，那个叫富巴，啊，然后就是抄袭。其实你知道吗？也算抄袭，因为本来。Lion King 要拍的时候，他的名字就叫 King 吧。你们去看那个 Google 上里面有讲哈，那个Wikipedia 网友讲，本来名字叫 King 吧，但是呢，后来他们要这个电影要上市之前呢，这个 marketing 的人他说，这个 King 吧这个名字呢，听起来太像非洲的感觉，就改成 King 吧听起来好听一点。就像我们以前 Rocky 有一个很有名的。打篮球的叫做阿庆，来，就后来改名叫阿庆，啊，听起来好一点，阿庆好像太土了，就听吧听吧。好，我跟各位分享为什么这部电影是我们今天我相信各位，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2019年你就还没看这部电影，我需要你重新回去看这部电影，真的非常值得看，而且我看出神对我们的心意。简单讲，这部电影一开始讲什么？你看，好像是在2019年的，那个小辛巴出生的时候，他叫小辛这样的，好可爱，好像真的狮子，对不对？他一出生的时候，就我弟弟就是一只像狒狒精，那个时候是国师嘛，叫聪明，就是他就在他头上画一个什么，画个印记。你只要看电影的话，所有以前1994年看的时候，他的内容是这样。什么意思？我们来到树上的时候。神就在身上留下他的印记。当辛巴慢慢长大的时候，他就唱了一首很有名的歌，在里面剧情里面常常唱这首歌，叫做 I just can't wait to be king， 来，很好听。 金刚这首歌，那这句话代表什么？代表我们人，我们对神的悖逆，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跟神可以是同等。I just can't wait to be king. It implies 我爸爸不可能死于啊，对不对？他的父亲就是这个穆萨萨，这个真正的老师啊，一死了我就可以当 king 了，我就是 young king. I just can't wait to be king. 这是我们人类悖逆的光景的写照。当初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 ，I just can't wait to be king.他们要自己做主，自己当家，他们把自己要跟神变成同等。 I just can't wait to be king。 但是电影在看的时候，你说老师啊，你刚才还是很疼这个心吧，虽然他整天在说 I just can't wait to be king， 他没有生气，他还是疼爱这个小狮王。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剧情后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后来这个老狮王的这个兄弟，我不知道是哥哥还是弟弟，就是Scar，后来脸上有Scar，他为了要夺取这个王位，找机会呢害了这辛这个穆法萨。那穆法萨在路上坐辛巴的那个峡谷上面，他爬上来的时候，本来他这个兄弟就可以把他带上来，但是呢，其实他这兄弟就趁机把他害了，让他跌下山谷，所以他父亲就死。但那个辛巴在旁边，他没有看到，他只看到他爸爸来救他，后来看到他爸爸跌落山谷，他不知道是他叔叔或伯伯害的，所以他心里觉得一切的错都是他自己，所以他就悠悠愁愁的离开了他的荣耀室，他们那个荣耀的地方。今天撒旦在我们身上做的最大工作就是 accusing， 他 accuse， 是我们的错。我呢，因为我们错，我们远离了神。而 our fault， 他把我呢跟那个罪看成一起。You are the sin， 我们错了，所以神不要我们。你知道今天有多少人问你有个？今天是主日，这样讲人都应该来到神面前来敬拜，是吧？可是你知道这世上有多少人问你，他不愿意走进教堂，他不愿意敬拜，因为他觉得他已经干犯了神。他已经得罪了，他不会再受到原谅了，离开了那个荣耀的地方。因为什么离开？就是今天所有还没有信主的人，不管在现在怎么样教育我们，我们也知道自己不好不对，但是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再回到过去那个光景。或者是基督徒，你觉得你的人生做了一些事情，到现在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回到过去那个光景，这是这个小心巴弄出的写照。就是觉得一切都没有了指望，他只能游离在这世界上。但他很幸运，他遇到谁？这个世界上遇到谁？他遇到这两个很可爱的角色，对不对？一个叫 Pino， 一个叫 Pumba。1994年的时候，我特别要印象94年的画面。1994年的时候，老实讲，我就是看过两个。因为 they are really good， 他们讲的话，他们段落，他们最新听到的最有名的一句劝告，我想大家都听过，就是阿库纳米拉塔拉，什么叫阿库纳？啊，这阿库纳米拉塔拉，我们这个台湾人来做，我们在这个当中台湾来的，我们台湾最熟悉这个的，所有的台语歌曲这个东西，还应该学会的。不过你看那参与过去最后都在那行的嘴，阿库纳马塔塔，人生在世上全有痛苦，全有苦难，全有很多事你没有坚持，但真正都是你真的日子还是要过嘛。阿库纳马塔塔，亲爱的，即使你不知道人生的目的又如何呢？我们来到世上是专就是要快快乐乐的过日，不是吗？现在最流行讲说活在当下，你现在每一天每一秒都让自己很快乐，如果觉得很死亡就好了。哈库纳马塔塔，没有错，我不认为这是错的。当这世界没有神的话，这件事情要怎么做？我们都来到这世界上就是说算了，难道你要天天悠悠愁愁的过日吗？假如这个世界上 混下去嘛，对不对？我在刚从台湾回来，回去参加同学会，人家问那你最近混得怎么样，你想混得怎么样，我就很难混，因为我第一个我不觉得我在混的，对不对？第二个怎样不用你看我怎么样，还是我自己觉得我怎么样，对不对？Father is waiting. Mm-hmm. 我想就看到这里就好了。
呀，
把灯给打开
呀。
为什么我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才知道这整部片子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这个心要做受所有的诱惑，可以让我们自己永远都没有回，没有办法回头。就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劝告我们，让我们就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No, even though not, 你最爱的人，他是清楚的，他告诉你，请你来去教会。No way.没有用的。什么时候新高潮发现到他的人生真正的意义，他要回到那个荣耀里面去，就他创造父亲的形象做他自己的身上。阿们。这是这部电影最重要。来人讲什么？我们本来有神的形象，只是我们忽略了，我们忘记我们在这世界很多的东西，把我们脑筋里占据了。我们以为人生是哈库纳马塔塔，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能够看出神的形象在里面的尊贵，我们才知道 who we are， 我们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光景，包括基督徒在内啊，我们甚至说我们知道我们有神的形象，但是我们日子一天一天过下去，我们忘记了我们是尊贵跟 lion 一样，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要吃虫吗？我们不是整天要泡温泉而已。神的形象在我们里面是多么的珍贵。我今天讲，神的形象在我们里面，只要你还没有信主的话，我今天告诉你，你就问问你自己，你有没有神的形象？神的形象在我们里面至少彰显在五个方面，至少。因为圣经。这第一部书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讲得很清楚，神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不管男女，我们都有神的形象 ，God image in us， 在我们里面。那 image 哪方面？第一，我们都有灵，神是个灵，我们也有灵，能够跟神来往。今天中国大陆面对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政府号称人是没有灵魂的，人死如灯灭。没有了信仰，告诉你只有今生，没有来世。你的灵魂可能今生有，你死了这个灵魂也没有了，就是 attached 神的形象。神是一个永恒的灵，就像每一个人我们里面有一个永恒的灵。你俩还没有信主，你很清楚你的灵跟你的身体的差异性多大，你可以小到多少，但是你的灵不会少。我们人可能会死，死后还有灵。死后就是圣洁的，我们人是圣洁。你会说没有啊，陈弟兄，我很糟糕啊。啊，在座各位能够讲出这样话的人，你就离神不远了。大部分都说 I'm fine, I'm really fine, at least above average. 我就是刚从心灵的期间给我找到短事情，啊，短时间办一点公司的事是吧？啊，很感谢主跟高中的同学一个同学会，啊，三十几年，来人还不少，连老师都来了，啊，其中有几位为了证明他们混得不错。光明正大带着小三来，啊，我们小我们以为以为他是他带的，结果他当众宣布啊，这个是啊，这个是年纪差很多嘛，我们都这个年纪的，大概二十几岁的，他跟我算是高中算蛮好的朋友，啊，所以后来餐饮结束之后，我把他拉到一角。问他，因为他太太我们也认识，他太太也是高中的时候就青梅竹马，婚姻还在，但是就是他在外面就，因为我觉得我有资格这样跟他讲，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把你的 life mess up 到这种程度？因为你不要以为那些做搞婚外情的男人他很快乐，我看得出来他很痛苦，他只是要 show up 他很喜 应该是很不行，那才会需要带这样的人来。因为同学要带这样的人，你知道心里是怎么想？他一定其他方面他觉得没有办法得到别人的肯定，他要在这个地方说，哎，我爸妈那天我问他为什么呀，我只问他，我说你会干嘛把你的人生搞成这个样子。OK， 那他呢不到痛哭流涕了，但他也跟我讲说他其实他有很多的 problem， 他的 family 有很多的 problem。 那我问他，我说那有这些 问题为什么一定还要去牵扯这种，你最起码你事业不顺利，你的孩子有问题，你应该想办法跟你的太太做更多的这个解决啊，更应该站在一起不是吗？他跟我讲很多很多的理由，在我们听都不是理由的理由，但是证明一件事情，他要在我面前证明他还是什么很顺利，都是他带来的错，都是这个世界的错，都是这环境的错，就是你是我的，他来引诱我的，他公司的下属，他是主管，他天天来找我。证明了一个就算做错事人的当的人，他还是认为自己是吗？是圣洁。我有见他，我不希望下次我见到你的时候，希望啊不要再有这个情况。他下次跟我讲说，下次见到的时候，我可能换另外一个。他开玩笑了。但我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不管是在多惨的光景里，你问他的话，他还有很多的借口，还是有。其实你说你不要怪他，因为他里面的话，我谁能行善呢？因为他觉得自己其实还是圣洁的。我们已经受沾染的人，居然还有这种觉得自己其实是干净的，这从哪里来？从神的形象来，从神的形象，所以我们要记住，绝不要放弃，不管你做了什么事情，没有记住，因为神的形象在里面，我们原本就是干净的，我们受沾染，完全不要回到那个荣耀里面去。神的第三个形象在里面，是我们吗？我常常跟朋友讲，全世界没有这种动物。不想要永恒，就不要把人当作是动物。对不对？有一个冷笑话，说你到动物园看到第一个动物是什么？观众什么大象是狮子老虎，你的答案就是狮子老虎，大人让给他们说。你们讲话说人是动物吗？ Human beings not animal。我们跟动物不一样啊，不要让人只是一个高等的动物啊，因为有一点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动物人间到底是。不死，他不会觉得很伤心。只有人呢、啊，你看他今天八九十岁了，他认真正经啊。你看他家人还是非常的哀戚、啊，为什么？那比如说我现在都活了九十几岁了，那不是大家应该欢乐唱歌吗？我还是非常的哀戚，为什么？因为人，我们觉得人应该是活到永远的，不是吗？你心里其实都渴望这种。非常渴望，渴望到什么程度？你已经很有钱了，你还要一直赚，你还是存，不嘛？给你孩子，给你孩子的孩子，给你孩子还要孩子的孩子，哎，你说这种大企业家，他们你看这个一死掉，遗产都是几百亿的美金，哎，在我们想象的数字根本就连五十辈子都花不完的，对不对？他那些钱为什么？他得我们呢？就做这些干活不是呆了，但是我们这呆可能我们要留那个钱，懂吗？我们能过得了，我要有钱，我要有这个事情，我要这个事业上的根基被人家割断到永恒，就只有人才会这样嘛。所以我们也不要笑这些人，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希望 forever。公司的名字最好是用石头刻上去，不要随便用一个招牌。因为成立一个公司，希望这个公司存到怎么样？永远，永恒。但动物不会啊，对不对？一只狮子，一只狗活到十五岁差不多了。啊，还好我没养狗，你也家里有养狗，听到我这话，你觉得很刺耳。你那个狗年纪大了，它要死了，死了也是蛮难过，但是它不会不甘心啊。我相信不会不甘心，因为狗寿命大概就是这样子。就动物跟人的 他五脏有个永恒在那里面。人都喜欢他一个很低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只有人有创造力。你可能说那就是简单的智能发展嘛，对不对？这进化论不是讲说脑部越来越好啊，你就会创造。我是学经济的啊，我本身对 computer 是非常的外行。那最近因为有一点原因，所以我开始学 programming。你开始学 programming， 我发现到电脑有一个地方跟我们人脑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啊。电脑有什么很大的差异呢？我们人脑有办法在逻辑和感性之间做非常快的切换。创造力是说在逻辑跟感性的切换中而产生出来的，但是电脑不会，电脑没有这个感性，电脑只有逻辑，所以你会重复一二三四五，你要它执行到第五项，所以要是第三项写错了，它就停在第三项，它没有办法再往前，对不对？啊，那我问你，你读书的时候要是有一本，例如说你学物理，总共有五个章节。一二三，学到第三章你觉得不太懂，你可不可以学第四章？可以啊，你继续学，你也再学第五章。等到你一二三五章都搞懂之后，你会回顾到、哦、第三章学的原来这样，你就搞懂了。这就是人可以在不受逻辑控制之下，可以做感性的思考、感性的停留，然后继续往前走，最后再回到理性里面去，回到逻辑里面去。这是一个创造的本能，只有我们人才有。我，你同样是神的创造。你看整本圣经，整本圣经，神有他的公义，神有他的慈爱，公义跟慈爱并存，彰显我们人逻辑理性，还有我们的感性感情并存。只有人是这样子。最后一个，我们人。因为有神的形象，所以我们酷爱自由。酷爱自由，什么叫做自由？自由不是无拘无束，自由是我们可以做，我们可以选择不做心里很想做的事，这个叫做自由，对不对？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同学会里面，绝大多数的男士，包括我在内。有女孩子仰慕我们不好吗？好啊，怎么会不好？看到年轻貌美的女孩子，会不会突然心动？会不会？不会呀、啊，怎么不会？不正常人呢、啊？会、啊，心里当然想，真的想。可是可不可以选择不做心里想的事情？可不可以？可以。你在我这样的能力的话，你是一个自由的人。不自由的人是你没有办法不做心里想做的事情，就像多年前一位影坛的大哥郭麒麟之后在电视节目前面说，我做了全天下男人都会做的事情，他觉得这是一个理由，所以他其实心里我也是圣洁的，对不对？那没办法，我做了天下男人都会做的事情，把大家都拖下水，他 feel much better。对，我看到这时候我就说，哎，是证明这位影坛大哥他不是一个自由的人，而且我们没有自由，就是因为当我们讲，就像电脑上网，特别是这些男生们，那色情的一些网站，美国绝大多数不让全世界电脑的使用者，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人不敢。谁也不敢面对。在美国，我讲一个数字给你们听，最大最高频的搜索就是哪一个字？三个字母 ，SEX， 最常使用的搜索字。北美还曾经做了一个设备，把所有的教练老师做一个设备，应该是匿名，请问他们有几成人？访问过的色情网站，加入的牧师，答案是四成。那我相信还有很多是不敢讲的，增速了，增速 太太准备犯什么？应有尽有。你要做人去做，不做心里想做的事情。钱是自由的，钱他可以选择他不做，他其实可以做自己，这就是真正的自由。我特别把这个跟各位分享。我以前一天一包半的香烟，我十四岁开始抽烟，我想到我孩子那时候。但是我已经在教会了，多年前那时候我已经在教会当执事了。我教会礼拜天，教会可能也有这样的弟兄，然后教会就被你很棒的工作，回家第一件事情赶快拿根烟来抽，因为来教会不好意思抽。OK， 我那时候还要骗我的孩子，我回家的时候就奇怪，怎么回家跑到新加坡后院去？我那时候抽烟了，哎，不让他们知道，我在后院的角落抽烟。我还记得那时候，已经很多年了哈。我那个大女儿，想到我还小，她抓到我。她抓到我的时候，她哭，她哭什么？她不是哭爸爸抽烟，她哭什么？你骗我。她哭我骗她。所以那一次我觉得。很痛心，因为我被我的女儿瞧不起，她瞧不起我，她觉得我没有 keep my word， 我欺骗她。虽然这件事情本身，我要是跟她讲，爸爸其实有抽烟啊，她还不会那么难过。我跟她说没有，我已经愧的，结果还是，她又瞧不起我，因为我相信她心里知道我不是一个自由的人。为什么我们的人里面有这么多的我们世界上所有的痛苦来自于我们本来有神的形象，但是这些当不见识我们神形象的时候，我们就感到痛苦。当我回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我们体验到我们里面有神的这些形象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活出那个尊荣，我们才能够活得真的像一个真正的人。那神这样搞干什么？为什么要神的形象活在我们里面？因为这是神整个的旨意。所以你们有时间的话，很多地方前面很喜欢讲，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这是不是神的旨意？那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下，很多东西呢，我们把常常我们把神的带领跟神的旨意给搞混。如果说你的孩子正在申请大学，那你是要去念康乃尔还是念 UT？ 这个事情呢，你可以求神的带领，但是你在这个群组里面来问大家，你不用说，我们请告诉我什么是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呢，在圣经里面是有单一性的，它有一个特别的意义，不是说要不要你接这个工作啊，你的孩子要不要去哪个大学，那个不是神的旨意啊。那个是神会给你一个带领，例如说你找到一个新的工作，到哪一个城啊，到 Austin 还是要到 Houston 啊？你求神给你一个带领可以，但是你不用说哇，什么是你的旨意？我要去哪一个城市啊？你没那么大，那不是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在圣经里面有特别的意义的啊。神的旨意是什么？为什么神的形象会在我们里面？因为神的旨意就是他把的形象，他变成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活化到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接受他就有了基督的生命，而我们接受生命之后，我们还要活出基督的样子。这是一个新发，他不是只有他爸爸给他生命一样，他能够体验到，他能体验到他身上是有他父亲的血，而且他要活出像他爸爸的样子。这个就叫做磨成神儿子的样式啊，这比较像尼柏森弟兄的这个讲法，就会用这个句子啊。这就是神的旨意啊，这不是我说的，圣经里面讲的很明白啊。罗马书第八章的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是神的旨意。为什么？因为 八节，大家都熟得不得了。哪一节？有人知道？现在不要看你的手机，不要查圣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是什么？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都读明白了，万事互相效力 ，anything is fine， 都好。叫爱神得益处，后面这一句比较重要，比前面那句重要，因为神的旨意是。为什么要万事互相效力？因为我们要变成神的样子。这个 purpose 不是神的旨意，预先定下下达他儿子的模样，这是神的旨意。那怎么下达？第一个要让圣灵工作，啊，这个下达不是我们自己说干就干，要让圣灵工作。所以你说，因为你们内在的形式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了成就他的美意，哪种形式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站在弯曲背面的圣道，走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世上的好像明光照耀。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要下达神，不是今天你立志要明天早上早上五点钟起床，开始跪在地上祷告。当然你可以这样做很好，但是那个事情并不是要效法这个磨成神儿子样子，效法神的样式磨出来的必备条件，那个不是。什么是必备条件？第一件事要让圣灵做工，就是我们心里有这样的渴望，是圣灵在里面提醒我们。而且保罗很有趣，他讲完这句话，他说让圣灵做工，然后接下来就讲到什么？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不要发怨言起争论，难不难？说起来蛮难的啦，但是会不会算太难？还好啊，还好。我参加很多的教会啊，我在很多的教会服事，然后我自己也包括一些教会。通常呢，教会分裂了，教会出问题呢，其实就是从发怨言起争论开始，发怨言跟提意见蛮不一样的，但是圣经里面保罗劝勉我们要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第一件事情并不是回家坐着怎么祷告，或者跪在那边，然后你要提你就起床，你要做晚祷早祷，你什么什么什么怎么样，不要发怨言起争论。那光这一点呢，我常常用这句话劝勉我太太，跟我在一起啊，每次开始觉得夫妻开始不要发怨言起争论，这是第一条，这是圣灵工作的基础。你看嘛，把路条很清楚，前面没有什么神在里面运行，为了成就他的什么美意，就是本性嘛。要成就神的本性，这件事情的第一件事情叫做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一定不是刁难我们的啦，我们常常会觉得神好像是这个入定的老兄，然后让我们每天当水啊，到那个瀑布上面去冲呢。神弟兄弟叫我们不要起争论，不要发怨言，这是我们让神来工作的第一件事情。那当然，哦，对，英文的内容，对。第二个，你。耶稣基督，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这句话大家听过的请举手。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听过请举手，听过吗？我以前也常常听人家这样劝勉我们，结果看圣经呢，很多年我都看不太懂，我真的看不太懂，我都搞错他的意思。请问你，耶稣伟不伟大？伟不伟大？我们怎么样？耶稣的心为心不太刁难我们了吗？我没有办法跟他是同一个层级的呢，我没有办法跟耶稣是同一个层级的，所以他这样说，要以耶稣的心为心，这是保罗讲的，耶稣自己也讲的。本来我跟正在的都到这里了，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做我的女儿要是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好，跟着我已经读过那个时候，我就说，靠，耶稣这太刁难，而且我觉得太矫情了吧。这世界上有什么人跟你讲说，哎，来找点 求，我跟你讲啊，你呢，我心里有我谦卑啊，你呢，从今开始你就要学我这个样子，我可能吃到我就走人，对不对？ 看这一段书以外，那是基督的。那假如基督的话，还有什么讲？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这样想，我们应该像基督这样想，而且应该像基督这样做。我们本来要有神的形象，但是我们现在甘心就是当一个人，而把你人的定位给建好。耶稣在后来讲到了三十岁以前，他们在家里当个乖孩子，有；他们当个好儿子，有；他们当个好大哥，有。我们今天要尽我们当人的责任，跟担起人的形象。很可惜，这世界上人大多要当圣人，圣人。我们就是要像耶稣一样，以他的心为心，同时我们本有神的形象，但到这世界上来，我们要取得奴仆的形象。我们要 people， 还有人的样子，既然有人的样子，你要让自己那个人的样子，还是你觉得自己圣人的样子、圣人的样子？你是不是你天生的牧师？你是不是你太太的牧师？真的样子。重新做，我们要关爱的东西，而且我们愿意死在为死的 cross， 这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基督的事情叫做谦卑。这不是我说的 ，Josh McDowell， 美国知名的福音传道人。写了七十几本的书，就是他对谦卑的定义。我们一起读好了，认识自己是谁，了解是谁把我们造成这样，并为此将荣耀归于神。这件事情叫做 humble， 不是我们讲的，就是做鞠躬，不是我们讲的。哎呀，耶稣讲的也是这件事情，你们当时有我的样子，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认识自己是谁吗？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世界上是谁造我们的吗？我们要活在这里，为了要彰显什么？是彰显神的形象。这件事情就是每一天在你的生活里面，这件事情叫做谦卑。我这样说，不是你去念了多少神学院的课程，不是说你在教会服侍了多少，也不是说你今天抬了多少椅子去扫了几次的厕所，那些都很好，但是它不代表这个谦卑 humble。 你愿意承载这个荣耀吗？就像心包一样，看到神的形状在里面，最后怎么回到那个荣耀神的面前，为他往后人生2019年，我觉得这部电影让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因为1994年的时候，我刚成为基督徒，我看到那个形象就跟像电影一样，我以为我是基督徒了，在那个时候其实都是动画。到今天，那个玩法、那个样子全都长出来。在座各位，你信主一段时间，我都有在自己里面看到神的形象，因为神的形象，耶稣基督的形象里面长成有一个实际的样子出来，有一个实际的样子出来，那个真真正正神在里面那个重要性，重新回到他的面前来，这个荣耀。最后，我相信。这也算是一个福音的主日，你可能还没有信主，我会告诉你，我们的信仰说简单也很简单。原本我们是神的创造，我们就像神的孩子一样，就跟辛巴跟神一样，本来在伊甸园里面快乐的生活，但是因为骄傲，因为想与神同等，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神的旨意的面前，所以我们生出了罪来。这个罪是从我们的里面生出来，不是神创造。这个生命出来的罪阻挡了我们跟神的来往，所以我们被逐出，我们的始祖被逐出伊甸园，就像那个辛巴，就像如果耶和 就会离开。但是神并没有忘记我们，神又再把我们找回来，透过圣灵的催逼。你们刚刚那个影片，那个提醒，就是说你们在心情的迷离，他们在哪里？他们跟我来，圣灵的带领，一路相对好多的从你，我就是看到那些带领就留下来，因为我就我信主就是这样，我经历了很多的追寻，很多的难处，我跌倒过，可是最后他们把你带到了哪？带到了水边。让你看到神在你身上的那个形象，就像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打开了另外一道我们可以跟神来往的路。从此，这个罪不是没有的，而是可以跟我们分开来看的。我们今天并不是信了耶稣基督，然后罪就不见了。这个罪不再成为我们的辖制，我们原来那个罪人就像罪人跟我们粘在一起一样，成为我们的审判者，只要领我们人一直审判，你就会审判我们丢到火炉里面，只要你不承认自己的罪的话。但是当我们认罪悔改，罪跟我们人就分开来看，到最后审判的时候，这个罪要去火炉，但是我们人可以继续存活下来。这就是我们整个福音的内容。你愿不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来？愿不愿意回到这个属于神、活成把神的形象活出来？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大家低头做一个祷告。最后，我们谢谢你，在这个2019年的岁末年终。我们在主日里面，我们除了敬拜你之外，谢谢你，你把你的话给我们。我们跟随你的，也常常忘记了我们里面有你尊贵的形象。我们在这世界上度日的时候，因为忽略了这个形象，常常把一些事情搞得更复杂，把一些关系弄得更僵。主啊，就从希望你。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体认到我们神的形象在里面有什么事情过不去，有什么事情会解决不了，有什么事情不能有你的同在呢？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阻拦你在我们当中，你的爱跟我们交通，让我们每一位已经信主的人重新的再回到你面前来，再回到这个荣耀池里面，看到我们这个父神，我们这个狮王的形象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再只是羔羊而已，我们有原来有真实的形象。我们谢谢你，为什么把还没有信主的弟兄的弟兄慕道朋友，主啊，你看到他们，你的灵亲自来跟他们说话，让他们思考自己里面是不是有神的形象？当这个形象具体化的时候，主啊，你就亲自的呼召他来接受你。我就问你，你愿意在今天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了救主？你承认自己是罪人，你承认你需要他做你生命的引领。你若愿意的话，请你举手。阿门。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愿意从今天开始，你愿意活出神的形象来，因为你知道自己并不是卑卑微微，我们每一位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每一位都是王子。你愿意的话，请你举手，我们为你祷告。阿门。主啊，我们这位举手的弟兄，你知道他在哪里，你知道他，你自己的光来光照他，你自己与他同在。你来带领他，主，就像那个 Vicky 亲自带领辛巴来到这水边，重新看到你的形象在他里面。我们为这位弟兄来谢谢你，也为你的大能来感谢你。我们来求你继续的祝福这个教会，祝福这所有的会众，让各位包括我自己